红楼梦第九段。刘姥姥走进了堂屋，看的是头晕目眩，只剩下点头咂嘴念佛而已。到了东边这间房里，刘姥姥一看平儿是变身绫罗，插金戴银，长得是花容月貌，就以为平儿呢是凤姐了，刚要称姑奶奶，忽然间听见周瑞家的叫她平姑娘，姥姥才知道这个只不过是个有体面的丫头了。平儿让刘姥姥跟板儿上了炕，自己就跟周瑞家的坐在对面的炕沿上，小丫头子就斟上茶来了。刘姥姥坐在炕上，就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，这声音呢就好像打锣柜筛面的。顺着声音一看，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盒子，底下坠着一个秤砣似的东西，在那儿不住的乱晃。刘姥姥心中说，这是什么爱物呢？有啥用呢？她正在发呆，就听见这一声好像金钟铜磬一样，吓得刘姥姥一眨眼，接着是八九下的声音。刘姥姥刚要问，就听小丫头们说，奶奶下来了。平儿跟周瑞家的赶紧站起来，就跟刘姥姥说，你等着，是时候了，我们来请你。说着两个人就迎出去了。刘姥姥平生侧耳幕后，听见远远的有人说笑的声音，大约得有一二十个妇人，慢慢的就走进了堂屋，接着又有两三个妇人捧着大漆盒进到这边来等候。听那边说了一声摆饭，这些人才渐渐的散去，只剩下伺候端菜的几个人。刘姥姥等着，可半天没有动静。忽然间，周瑞家的笑嘻嘻的走过来，招手叫他。刘姥姥会意，就带着板儿走到这边屋来。姥姥一看，这间屋门外暂同钩上悬挂着大红撒花的软帘，南窗下是炕，炕上大红的毡条，靠东边板壁立着一个锁子紧靠背和一个银枕，铺着金心绿闪缎大素褥。凤姐儿是一身的家常衣服，粉光之艳，端端正正坐在那儿，手里拿着小铜火柱在拨手炉里的灰。平儿站在旁边，捧着一个天漆的小茶盘，盘内有一个盖盅。凤姐也不接茶，也不抬头，就用手拨手炉里的灰，慢慢的问，怎么还不请进来？正抬身要茶的时候，只见周瑞家的已带了两个人在地下站着。凤姐儿这才满面春风的问好，又趁着周瑞家的怎么不早说。刘姥姥在地上已是拜了好几拜了，问姑奶奶安。凤姐忙说，周姐姐，快搀起来，别拜吧，请坐。我年轻不大认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辈数，也不敢称呼。周瑞家的忙说，这就是我才回的那位姥姥了。哦，凤姐儿点了点头，板儿就躲在刘姥姥背后，刘姥姥哄着她出来作揖，她是死也不肯。凤姐笑了，亲戚们也不大走动，都疏远了，知道呢，说你们是气厌我们，不肯常来，不知道的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。刘姥姥急忙念佛，哎呦，我们家道艰难，走不起，来了这儿没得给姑奶奶打嘴，就是管家爷们儿看着也不像啊。凤姐又笑了，哎，不过借赖着祖父的虚名做个穷官罢了，是个旧日的空架子。俗话说，朝廷还有三门的穷亲戚呢，何况你我呀。说着呢，他又问周瑞家的回了太太没有。周瑞家的说，如今等奶奶示下。嗯， 那你去瞧瞧，要是有人有事就罢，得闲的就回，看怎么说。周瑞家的答应一声就出去了。凤姐儿刚问了一些闲话，就有家中许多管事的媳妇来回话。平儿回了，凤姐就说，我在这儿陪客呢，晚上再来回，要是有很要紧的呢，你就带进来现办。平儿出去了一会儿，进来说，我都问了，没什么要紧的事，我就叫他们散了。凤姐点了点头。这个时候周瑞家的回来了，就跟凤姐说，太太说了，今日不得闲，二奶奶陪着便是一样，多些费心想着，白来逛逛呢便罢，若是有什么说的，只管告诉二奶奶。周瑞家的又回头跟刘姥姥说，没什么说的便罢，若有话只管回二奶奶，是和太太一样的。他一面说呢，一面冲着刘姥姥递眼色。刘姥姥很明白，未曾说话先红了脸，只好忍着羞耻跟凤姐说，很论理呢，初次见姑奶奶却不该说的，只是太远的奔了你这儿来，也少不得说了。刘姥姥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见二门小厮们回话，东府里小荣大爷进来了。凤姐急忙止住刘姥姥，不必说了。跟着就听见一路脚步声音响，进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，长得面目清秀，身材俊俏，青裘宝带，美服华冠。刘姥姥这时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藏没处藏，躲没处躲。凤姐笑了，姥姥你只管坐着，这是我侄儿。刘姥姥这才扭扭捏捏的在炕沿上坐下了。贾蓉笑着跟王熙凤说，婶子，我父亲打发我来求婶子，说明天有一个要紧的客人借婶子那件玻璃炕瓶，略摆一摆就送回来。哼，凤姐哼了一声，你呀说迟了一日，昨天已然给人了。贾蓉听说，嘻嘻的笑着在炕沿上半跪着，又说，婶子你要是不借，我父亲又会说我不会说话了，我得挨一顿好打呀，婶子你就只当可怜可怜侄儿吧。哼，也没见你们，你们那放着那么些好东西，只是看不见，偏偏我王家的东西都是好的不成。婶子哪里有这个好呢，婶子呀就求您开开恩吧。我可告诉你，要是碰了一点儿，你可仔细你的皮。王熙凤说着，命平儿拿了楼房的钥匙，传几个妥当的人去抬。贾蓉喜得眉开眼笑，婶子我亲自带人去，别叫他们乱碰，您放心。说着便起身出去了。凤姐儿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来，冲着窗外大声说，叫蓉哥回来。外边几个人接着说，蓉大爷快回来。贾蓉急忙转过来，站在凤姐面前。凤姐儿慢慢的吃着茶，半天才说，罢了，你先去吧，晚饭后你再来，我再跟你说，这会子有人我也没精神了。贾蓉答应了一声，慢慢的退出去了。这时刘姥姥的心神方定，才说，今儿我带了你侄儿来，也不是为别的，只因为他老子娘在家里连吃的都没有了，如今天又冷了，只得带着你侄儿奔了你老来。说着又推板儿，你那爹在家怎么教你来了？你怎么只顾吃果子呀？凤姐儿早已的明白了，就笑着说，不必说了。然后跟周瑞家的说，这姥姥不知可用了早饭没有。刘姥姥忙说，哎呦，一早就往这儿赶呢，哪有功夫吃早饭呢。凤姐听说忙命传饭，一时传了一桌客饭摆在东边屋里，刘姥姥跟板儿过去吃饭。凤姐向周瑞家的说， 刚才太太说了些什么？周瑞家的赶紧回话，太太说他们跟奶奶家原不是一家子，不过因为都姓王，当年有跟老太爷在一块做官，是偶然连了宗的，这几年来不大走动，当然他们来过一回，却没空了他们，知己来了是他的好意思，有什么说的叫奶奶才躲着就是了。嗯，凤姐笑着说，我说呢，既是一家子，我怎么连影都不知道呢？这时候刘姥姥已然吃完了饭，拉着板儿过来道谢。凤姐笑着跟刘姥姥说，且请坐下，方才的意思我已然知道了，若论亲戚之间，原该不等上门就应该有些照应才是，但如今家里杂事太烦，太太呢渐渐上了年纪，一时想不到也是有的，我近来接管这些事都不大知道这些亲戚们，二则呢外头看着虽然是轰轰烈烈的，殊不知大有大的难处，说给人也未必信。今儿个你老既然老远的来了，又是头一次见我张口，怎么好叫你空着手回去呢？可巧昨儿太太给了丫头们做衣裳的20两银子，你若不嫌少就暂且先拿了去吧。刘姥姥先听凤姐告艰难，只当是没有，这心里是突突突的直跳，后来听说给她20两银子，喜得是浑身发痒。我也知道是艰难的，俗话说得好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凭他怎么样，你老拔根汗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。周瑞家的听刘姥姥说话实在太粗俗了，拿眼色来止住他。凤姐看见了是笑而不睬，就命平儿把昨儿那包银子拿来，再拿一吊钱都送到了刘姥姥跟前。凤姐说，这是20两银子，暂且给这孩子做件冬衣，这钱呢就不车坐吧，改日无事只管来逛逛，天也晚了，也不虚留你们了，到家里该问好的就问个好吧。刘姥姥是只管千恩万谢，拿了银子钱就随着周瑞家的来到外边。周瑞家的长出了一口气，哎呀我的娘啊，你见了他怎么倒不会说话了，开口就是你侄儿，说句不怕你恼的话，那荣大爷才是他正经的侄儿呢，他怎么又会跑出这个侄儿来？刘姥姥笑着说，哎呦我的嫂子，我见了他呀从心眼里爱都爱不过来，哪儿还说得出话来呢？两个人说着话又到周瑞家的坐了一会儿，刘姥姥是感谢不尽，仍从后门去了。第二天凤姐因为尤氏请她过去东府逛逛，梳洗完毕先回了王夫人去见贾母，宝玉听了也要跟着逛去，凤姐只好答应了，立等着宝玉换好了衣服，姐儿两个坐了车就进入宁府。宝玉到了宁府就会认识一个人，他认识谁呢？下回再说。